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们江陵期特辑的第14天了，我们已经完成了2周的江陵期的默想。那今天呢，真儿会继续来借着经文马太福音第1章的第22节，来和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走进那个曾经被众先知们早就已经预言过的耶稣基督降生的记载。那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说，我们觉得耶稣基督降生的是2000多年前的事儿，真的是非常古老的一段历史记载。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传说，这是真实的历史的记载，然而对于我们2000多年之后今天的小朋友来讲，到底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我何干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自从上一次的沙漠风暴结束之后，三个好朋友可就学乖了，再也不想分开了。尤其是在这一个每一天都重复的旅程当中，即便是再无聊、再无趣、再让人看起来冗长乏味，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只要他们三个在一起啊，再枯燥的旅程也会变得有趣和值得纪念。所以呢，他们就想出各种各样有趣的方法来对付每一天枯燥的行程。尤其是他们发现从3位智者那里能够得到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还有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人生的洞见。所以他们从早到晚都缠着三博士和他们分享各种各样有趣的见闻。
尊敬的先生，请再跟我们说说，你们到底为什么会觉得这颗星真的能够带给你们宇宙之主要带给你们的答案呢？
雄鹰翼高再一次向3位博士发出了挑战。
是啊是啊，我也是觉得有点好奇，看看你们三个一定是非常尊贵，有头有脸，又有身份，又有地位，又什么都不缺的人，那为什么你们还要历经千辛万苦的出来找寻你们自己人生的答案呢？
听到李奥的发问，3位博士微笑着看看彼此，然后又转向这三个好朋友。其实我们觉得你们三位也同样是在你们的种族当中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不是吗？这三个好朋友听到这里有点害羞了。您可以这么说，是啊，我们已经发现了，穷其一生，无论是财富、地位、知识，还是人间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心里面最想要的答案，尤其是解决我们关于意义、关于价值的问题。而当我们研究了所有的古迹，考察了许许多多的预言，说过这一颗星将会
带领我们去到一位伟大的国王的出生地，当他降临的时候，会改变整个世界的秩序，而所有这一切我们觉得荒谬没有意义的，都会将在他的统治之下得到完全的颠覆，完全的改变。国王是像里奥狮子王，还是像卡米尔沙漠王子这样的尊贵的王位吗？你说的是这样的国王吗？哦，不是的，我们所说的这位新生王，他超越了人间所有的政权，只是我们无法想象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生，但是至少透过这一颗明亮的星星，我们知道他是直接从宇宙之王那里来的，而且只有他能够解决我们和你们所想要得到的那个答案。听到这里，卡米尔再也耐不住了，是的，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的祖母的祖母的祖母的祖母早就说过了，当这颗星星出现的时候，它一定就是宇宙之主给我们的答案，你们偏不信我。现在你看，从这三位尊贵的智者的口中说出来的话，你们总该相信了吧，绝对不是我编造的，也不是我们家族一个家族的传承呢，这真的是真的。而且我祖母的祖母，哎呀，好了好了，卡米尔，我们知道了，我们相信你行不？再也别提你祖母的祖母了，我从小到大听你都不知道说了几万遍了，我的耳朵都起茧子了。
一群朋友又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天空中的星闪耀着那超凡的光彩，散发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吸引力，而且他似乎完全听懂了地上刚刚这一群好朋友们所分享的，也不断地透过他闪耀的光芒让他们知道这是真的，终于实现了。雄鹰翼高盘旋了几圈之后，他犹犹豫豫地说了一段最真实的感受，那我能不能够问一下，如果万一这颗星带我们去的地方其实并没有答案，你没有想过吗？我们怎么知道那真的是真的呢？预言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有可能会犯错呀。三位博士听到艺高这么说，就不得不停下脚步，非常慎重的，也非常亲切的，但是也非常严肃的对着艺高说，雄鹰啊雄鹰，我相信你的确是见多识广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开阔的眼界，以为我们自己知道的事情，往往会成为我们的拦阻，而现在你需要的是闭上你的眼睛，你觉得你看到的、飞到过的、领受过的，你需要把它完全的闭上，打开你信心的眼睛吧，也许这个时候你可以更加毫无拦阻的和我们踏上这条行程。亲爱的小朋友，其实今天艺高所发出来的疑惑，可能也在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的心里曾经发生过。万一我所信的不是真的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圣经所说的是真的呢？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来过，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三日以后复活呢？如果我所信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该怎么办呢？是啊，正因为我们心中的疑惑，我们更加需要去认真的寻求，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虚假的。耶稣基督的应许就是，那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像艺高一样的，透过自己的眼见、自己的经历，自己以为自己懂得比他人多，而反而失去了一个信靠的机会。每一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是因为信靠而得到这份白白的救恩，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聪明才干，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或者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自己的认知，都没有办法使我们自己得救。所以我们需要打开的是信心的眼睛，知道所有的一切 都不能够带给我们最终与神的和好，唯有信靠才能打开我们回家的这个大门。信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我们自己知道的非常有限，我们是非常软弱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本相，并且透过上帝他亲自为我们成就的这一份救恩，以及他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回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一个圣诞季节，当耶稣基督的邀请和命令再次临到我们的时候，他说来，来到我的面前。亲爱的小朋友，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呢？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才干、地位，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所铺达的路呢？还是那条信心之路呢？你的选择是什么？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来到单亲部落，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今天要继续的陪伴我们的听众，继续来谈关于情绪的问题。我记得前面几年啊，我在学校里面有个学妹，那她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到一个教会去服侍。那段时间呢，她常常跟我聊或者是打电话给我，她就说她服侍的那个地方的师母常常给她很大的一些挫折，她觉得自己好像被评得一文不值，一钱不值，然后呢觉得他什么都做不好，觉得他实在一无是处，甚至呢我觉得到了一个侮辱的地步了。所以呢这位姐妹呢她的情绪就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其实她觉得她自己很忠心的，很尽心尽意的来服侍神，可是为什么总是遭到这样子的对待？所以她常常会在情绪上非常的低落。那我不晓得蒙毅，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类似的状况，或者是周围有这样子的朋友？
一定有，尤其是在教会，其实很多这种属灵的长辈会有很多的爱在里边，
是，
但这个爱有的时候是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加着引号的，就是那个爱已经超过了很多关系上的这样的融洽了。
是，
有句话叫爱之深责之切，
责之切，
可是这个责这个界限在哪里？
是，其实后来呢我听了这位姐妹多次的这样子的诉苦也好或怎么样，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让别人影响他的情绪影响的太多了。
是他允许的，
是他允许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界限的一个观念。其实我们的情绪也是有界限的，对不对？
是，一定要有，不然你就有很多很多这种别人会影响到你的东西在。其实也许这个情绪你当下可能化解它，可是后面还会有人不停的不停的给到你，你没有立一个界限在那里，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你就总是被影响。如果你有一个界限立在那里，别人很清楚知道哪些的地方是不可以碰触你，不可以越界的，那这个关系才会有健康吗？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我们就跟人就划清界限了？会不会就是隔得远了呢？会不会我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太强了呢？因为圣经上不是说我们要依靠神，神会保护我们吗？那如果我们还要自我保护的话，那这个中间怎么样去拿捏，怎么样去分辨？
我想其实每一个人他对一个界限的理解不一样。
是，
有的时候你可以多走两步挨我近一点，可有的时候比如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离我太近了，我可能就觉得很不舒服
啊，那是一个压迫了。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我很冷的时候，我需要你挨着我给我一些温暖。其实这个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标准， 那如果你没有告诉我你的界限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会以我的方式去爱你。
是是是。
可是那个方式并不是你需要的和你喜欢的。
太好了，因为每个人的界限观念不一样，每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每个人觉得舒服的或能接受的也不一样。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那位姐妹，其实她让别人去影响她的情绪已经超过了应该有的，也就是说她把自己的价值，把自己的评断，把这个主权交给别人了，也就是她把太多的主权，太多情绪上的主权交给另外一个人。这个本身是一个说的难听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情绪负责，我们也要为我们情绪的界限负责。当我们容许别人越界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好好的管理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管理我们的界限，管理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们的健康。
我想这和被霸凌，可能被霸凌更深层次一点，更严重一点，
有点类似。
情绪上的霸凌就是一种 PUA， 记得吗？
是的。
过多的他把他的东西加在你的身上，可是你自己完全的在接收，你没有一个分辨和一个抵抗，甚至你没有自己站起来为你自己发声。
是。
你允许别人有更多的东西浇灌在你的里边来，那个东西不是出于神的话，一定会带出恶的果效。
是的。举个例子更具体的来说，比如说那时候那位姐妹她就说他们的教会那位师母就觉得她态度不好，不好好服侍，敷衍了事，然后就是批判她的这个态度。
好多的论断。
对。那其实呢对她来说她觉得很冤，她觉得她已经非常尽心尽力的来做事了，也许她做出来的那位师母不满意，可是如果去怀疑她的动机的时候，本身就已经是不公平了，是一个论断，是一个批评，而且是一个非事实。那这种时候呢，我当时就建议他说，也许你可以跟这位师母，当你情绪已经比较平稳的时候，跟他聊说，如果说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告诉我我什么地方需要改进，而不是说我这个人有问题。我们把人跟事情需要分开。
是，
这个是他需要去表达的。因为否则的话呢，也许那位师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越了界，他也并不意识到自己这样子的论断是不公平的，或者是有点人身攻击。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双赢，然后自己也可以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也可以提醒那位师母在跟别人沟通相处的时候，同工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这件事情而不是针对人。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
你没有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种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论断，你不认真服侍啊，你不忠心啊，你怎么敷衍了事啊，其实并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去解决，
是，
而是都带出了指责。
是。
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她非常的爱神，她有一次就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为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和论断非常非常的后悔。我说哦，怎么讲啊，他就说他在他的教会服侍的时候，他是很忠心很爱主的，可是他看到其他的人哦，要不然就请假，要不然就有事儿该来的时候都不来，然后要不然就迟到，他觉得大家真的是你们怎么这么不爱神，这么不忠心。他有很多自己的这样的东西在，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可是他态度上已经表现出来了。有一次所有的人在一起同工开会的时候，每个人就在分享彼此的这个事情，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啊。然后他认为不忠心的那两个姐妹就说，哦，因为我孩子生病了，所以那一天我就请假了，没有能参加来服侍。另一个姐妹说，哦，我在来的时候路上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意外啊，就大家其实是有原因的。
是是是。
他当下一下就心里头他好羞愧，他说哦，我觉得大家不忠心服侍，我被大家的这种表面上我看到的这个状态所影响了。
是。
他其实也是啊，为什么你忠心服侍，你在神面前交账就好了。每一个人其实对神都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我们是为了神服侍的，
是，
不是为了做给某个人看。
是。
那你允许别人影响你，同时你也带下了论断，让别人的这种状态，人家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嗯，
那你就在这心里添油加醋， 你看，其实这就是一个界限不清。
是，是。
无论对方今天迟到也好，那我们为他祷告好不好？他今天没有来服侍，我们为他祷告。不知道他遇到什么事情，
是
你当下可能没有听到他的解释和真实的状态，我们就同心合意，我们爱他们的心就是彼此要祷告，
是，
而不是彼此觉得你做得不好，你做得好，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比较。
是，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情绪管理很重要的一点。那再回过头来说，我们身为单亲的，我们这个情绪的界限也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也许就像我们前面几次说的，跟我们可以疏导情绪的人可能少了一个，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去设立我们健康的情绪界限，是对我们自己的健康有好处，也对我们周围的，尤其是我们孩子的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关于这个情绪界限，也包括了我们对自己的论断，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些的论断。其实这也是我们需要去知道有智慧怎么样去应对的。那蒙毅，你有没有一些的建议？比如说别人对于我们这个单亲的身份有了一些的不合适的论断，或者是一些的表示，他们的神情也好，言语也好，态度也好，这种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来回应？
比如说你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旁边的邻居几个人嘀嘀咕咕的指着你说，看他离婚了，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哎呦好可怜哦，
这种常有的，是好像是好心啊，是觉得你可怜，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话语当中是带着一些的鄙视，或者一些论断，或者一些的怀疑，瞧不起，很多很多很复杂的。
我还听到有教会的姐妹们这么说
啊，
当着我的面说，说哎呦真不容易啊，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哎呦好可怜哦。我说没有啊，我觉得我很好啊，我谢谢你对我这样的一个关心，可是我知道有神，神与我们同在，神会帮助我们的每一天。其实那个时候，哦，当下因为你在教会嘛，你用搬出我们的神的救兵，搬出我们的救兵来。
是，这也是我们先要有自己很好的自我建设。连我们在电台在单位里面，我们这个同工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被好像贴上一个标签哈。每一次呢，就人比如说想到说，哦，他的另外一半可能出差了，他自己要弄孩子很辛苦，然后就说，哎呀远芳姐，我真的是很心疼你啊，你当初一直都是一个人。我就想说，你没事把我这个东西拿出来讲是干什么呢？对不对？其实这有时候是我们周围的人，甚至可能是传道人，是师母也好，是同工也好，是基督徒也好，他可能有意无意的就会把你单亲的这个身份拿出来做文章。那这个是第一个，如果你不是单亲的话，请你避免。第二个，如果你自己是单亲的话呢，我们要有一个很坚强的意志，就随他去吧。
我想说，不管是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可能在我们看来其实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些话可能会有一些对我们来说有一些刺激也好，或者是说提醒也好。但是我想说，姐妹们，如果你们身边有单亲的姐妹，请你不要这样说。如果你心里真的是觉得他不容易，体会了到他的不容易，请你更多的去爱他，
是
用行动来爱他，
是
而不是只是言语上，哇你单亲一个人，哎呦你好不容易啊，没有下文了，然后呢
对，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嘛，也不造就人的嘛，是不是，是没有必要的。就好像说有一个人，如果说他这个脸上有个疤，你没事就把他这个疤提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啊！我昨天受伤了，你看我的手臂上这个疤，我就能感受到你脸上那个疤，好疼啊是不是这样？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也要去建立一个情绪上的界限。
我手上的这个疤，我觉得它好丑啊！那你脸上那个疤，哎呦，真是你怎么过来的？你怎么面对自己啊？
对，有的时候觉得，那我脸上疤跟你手上疤是什么关系啊？八竿子打不着哈，这个我们都非常能够体会。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单亲的话，我们都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形。可是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的重点了，我们有一个情绪的界限，一笑置之，然后呢也为他可怜， 他不知道怎么样合适的对待别人的时候呢，是他的损失而不是我们的损失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情绪界限。
是，首先不要让别人过多的影响我们，还有就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和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的这个界限在哪里。
是的，
其实一个良好的沟通的话就是，哎，比如说我们今天刚刚认识，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哦，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底线在哪里。当然是说这个是比较直白一点的，可是有智慧的人他会去观察。
是，
因为在生活当中，在这种交往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对方不能碰触，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那你就不要过多的去碰触他的那个敏感的神经。
是，
他可能对外形很在意，你就不要老去评判人家外形好不好，穿的衣服好不好看，你就直接每次都可以去肯定他，赞美他，但是不要过多的对他带出这样的指责也好。其实智慧的话是可以避免的。
是的，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都有一个很健康的情绪管理，很健康的情绪界限，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周围的人，尤其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里，我们就下次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你是几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手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自从你出生就蒙天父的宝宝，直到年老发白，天父仍旧怀揣，一生地有恩惠，此爱如同盾牌，四围环绕着你，让你知道你是他喜悦的人。